我不知道我们，在网络前的弟兄姊妹啊，有多少人你喜欢《生命记》？我跟您说，《生命记》是主耶稣非常喜欢的一卷书。你说真的吗？啊，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不会乱说的。您知道，在新约福音书当中啊，这个耶稣在旷野当中啊，那么受这个撒旦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撒旦魔鬼三次的试探他，耶稣三次都用圣经当中的经文来回答。你可以猜一猜，这三处的圣经经文都是来自哪一卷书？啊，《生命记》，都是来自《生命记》。那《生命记》和另外四卷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有一点不同，是刚才我们说了。在摩西他一生呢120岁，分成三个部分：前40年、中40年、后40年。啊，有些人常常讲啊，把前40年用2个字来总结，叫做"我能"，然后什么都能。他是埃及的王子。中间的40年，他说米甸的旷野里面做牧羊人，然后最后的40年啊，从80岁到120岁，这个时候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们的民族的救星。那个时候2个字叫做神能。对老摩西来说啊，晚年看到年轻这一代在旷野当中成长起来的以色列人，他对他们。真的是苦口婆心，啊，谆谆的教导，掏心掏肺的跟他们说。如果说别人，可能你还有什么没有经历过的，摩西可以说他都经历了，他曾经是埃及的王子，什么样的荣华富贵没有享受过？他曾经在米甸旷野当中牧羊，什么样的孤独？他没有经历过委屈、打击、征战、争斗，全都经历过。所以，对于摩西来说，在他的晚年所写的这个话，真的是让人会读了会流泪啊！我常常读《生命记》很感动，有时候读着读着就流泪。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是和大家分享，也是啊，我自己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呼天唤地，像。每一个人来做见证。我们有的时候一些人生的抉择是何等的关键。比如说下面这个抉择啊，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一页，叫做生与死啊，life and death 啊，叫做生与死的抉择。啊，对不起，我们的童工可能放错了投影。这是明天的。能够改成今天的吗？谢谢。是不是我也可以控制？叫做生和死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说到生和死呢，现在是我控制还是童工在控制，我不太清楚。说到生和死的话题，我们中国人不是很愿意去谈啊？为什么不愿意去谈呢？啊，这跟老夫子有关系。孔子学生来问他说："你给我们讲讲死的事情。"孔子呢，一种回避的态度啊，未知生，焉知死？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来都回避谈死的事情。我记得，这个以前啊，在小时候在国内啊，尤其是逢年过节、过春节的时候啊，这些不吉利的话，不单是死亡，连不吉利的都不能谈。那后来呢，更厉害了啊，到了这个改革开放。因为这个港台的电影、电视、歌曲进来啊，港台的文化的影响， 那么我们中国人连这个"四"这个字啊，大陆的人哈、啊，连"四"这个字都不可以说了。实际上，我记得本来这个"四"这个字啊，它因为是谐音嘛，啊，这个广东话"四"和"死"很接近。但其实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四"这个字本身还是算是很吉利的。我的啊，这个姐姐啊，就是这个不是亲的姐姐啊。那么出嫁的时候，那时候每一辆婚车上面必须要装够4个人啊，不能多不能少，四啊，因为4平8稳嘛啊，这些都是一些迷信的讲法啊，都是一些迷信的讲法，寻求一个吉利啊，装够4个人然后才可以走啊，坐不够4个人不可以走的。后来啊，因为这个四和死太接近，所以就不能谈。小时候说这个哪里如果有坟地，大家都绕着走，可害怕了，就怕黑。因为一黑了就容易闹鬼，然后还讲说，走在路上，天黑的时候，后面如果有人拍你，不要回头，为什么回头呢？啊，哪边回头哪边就把魂勾走了。哦，好多这些的讲法，所以小时候可怕可害怕了。回老家啊，说那里有坟地，躲得远远的。哎，后来很有意思，你知道我来到这个美国以后呢，发现有件事儿很有趣。就是在这个西方啊，在这个北美社会当中，很多地方的这个公墓啊、墓地、墓园是旅游景点啊。我不知道在你们 New Jersey 那边有没有啊？我是刚刚搬来北卡啊，刚刚搬来北卡，这个还在一个新的教会啊就任，还没有在新的教会讲到啊。这两天呢，就先和福音营的啊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分享。那我从哪里搬来呢？纽约上周啊，一个城市不大的城市叫 Rochester，一般翻译叫做罗城。我去的时候翻译成在罗城啊，现在新来的同学们都管那里叫罗村儿啊，太小了啊。那这个罗城呢，却有一个很大的公墓，据说是在全美的这个规模都数一数二的，我没有去查证过。但这个公墓的名字很好，叫 Mount Hope Cemetery 啊，希望山公墓，有一些的名人啊也埋在那个地方。那个公墓呢，离我们的这个教会不远啊，离我们教堂不远，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以前我这个晨祷会结束以后，哎，我就喜欢到这个墓园里面去走一走这个墓园是一个旅游景点，真的是一个旅游景点啊，有一些名人像这个Susan B. Anthony 啊，还有像 Frederick Douglass 啊，他们都是埋在那个地方。到了周末的时候啊，这个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你到准点的时候，到这个公墓门口有导游带你进去走的啊。那有时候我就喜欢在这个墓园里面走一走，我就发现怎么样呢？没有一点阴森恐怖的这个意思。虽然那里面埋的都是死人啊，但是呢，你看那个啊，树木、青草啊，小松鼠啊，这个小径高高低低的，在里面走一走，很啊，让人觉得心情很平静啊，一点不害怕啊。而且这个墓园当中人也很多啊，我不是说埋在这个地里面的这个人多啊，在这墓园里面也常常有人啊，妈妈推着婴儿车啊，这个情侣在那里散步。有的人牵着狗狗啊，在那里遛狗，然后呢，我就去看那些墓碑。大部分的墓碑上面都有一个十字架，都有十字架。那么，甚至有的那个碑文上面还有一句这个幽默的话那么，我们当然晓得了解，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那个地方只不过是我们的暂睡之处，暂歇之所，只不过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已经死去，这个身体埋在那个地方，啊，我们的灵魂已经不在那里，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面对这个生死问题，有人说啊，说进入2020年，好像就没有什么好的消息。其实，在这一年当中，也让我们有好多的机会来思想这个生与死。那我们再放宽一点看，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啊，我们要奔向二十一世纪，努力实现四化，对不对啊？那个那时候讲的是叫把被四人帮夺去的那个大好的时光再夺回来啊，大家要搞革新啊，这个改革开放，那时候想到二十一世纪是无比美好。你问这个小学生啊，中学生以后要做什么？做科学家。那时候一画图，那就是一个火箭啊，宇宙飞船。科学家是最受尊敬的。那时候连中央电视台的台标，最早的中央电视台台标都是一个原子符号，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都是一个原子符号。那时候就想啊，说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啊，我们实现四化了，一切就非常的美好了啊，我们就能够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社会。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怎么样呢？请同工帮我翻下面一页。大家就看到这个，2001年911，3000人在这个双子楼里面，前一分钟还在那里办公，很多都是白领，高级的白领。啊，能够在这个世界贸易中心当中，下一分钟灰飞烟灭。我们再看下面一幅图，这是2011年啊，一个自然灾害，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人的责任。日本地震、海啸，到这个原子能的这个灾难，2011年3113月11号。我们再往后看，这幅图是什么时候呢？是去年，在无锡，去年10月份的时候啊，10月10号在无锡，一个高速公路桥塌下来，我印象非常深。在网络上面，你能够看到那个视频，有一辆车子，因为现在很多车子有这个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这个司机在这正常的开着车，就看到前面这个车子，突然一下桥塌下，啪一下就被压在里面。后面这个车子如果再晚一分钟有行车记录仪，这个车子也就进去了，就是那么一秒钟的差距，一个活着，一个没有了。当然，这些的事情层出不穷，总是会在发生。我们再往下看，这是大家看到这个图上写的是北川大酒店啊，这个洪水，这不是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今天上午我们听到栾大端长老有讲到汶川大地震，这不是08年，这也不是今年国内的这个大洪水，这是16年的照片。16年就在北川那个地方发生了一次大的洪水，后面的啊，这个大楼都还是遗迹，保留在那个地方都没有修的，大家可以看得到，洪水泛滥，一次又一次，好像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再往后看，我想这幅图呢，每个人都不陌生，对吧？自从年初开始，先是在国内，现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我们北美，新冠疫情。我记得国内这个疫情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亲人在国内非常的关心，每天就去看这个动态。到一个地步，最近好多弟兄姊妹朋友，我们聊起来都说，已经麻木了。说要 flatten 这个 curve，啊，让这个曲线能够平起来，但是好像一直在往上涨。那每一天那个数字，那不单单数字，那都是一条一条的人命啊！50万，全球现在50万，每一条鲜活的人命，宝贵的人命。而且还有一点，虽然是老年人居多啊，最近也在讲说年轻人也不少。以前我们说，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把我们的科技搞好了， 文化水平上去了，我们这个社会就更祥和，更加的美好。不管是说共产主义，或者是什么这个梦那个梦，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现在，您知道，转眼现在21世纪已经过去1/5了，对不对？2020年已经过去1/5了，但是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事情。人心当中恐慌，好多的恐慌。我们有一次祷告会当中，有一位姐妹，国内来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从头哭到尾。我非常理解。有的人打电话，我说真的是害怕。有的人家庭里面婚姻出这样的状况，那样的问题，许多的压力。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弟兄，啊，已经退休，大学的教授已经退休。有时候跟他一起，喝个咖啡聊一聊，他就跟我说：“他说冯牧师啊，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呢，这个看报纸的习惯改变了，报纸上有一个版面以前是不看的。”现在呢，他说我总是喜欢去看，是什么版面呢？就是一个布告栏 ，obituary， 布告栏。然后他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从这个布告栏当中，证明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有一句老话，叫做“棺材不是装老人的，棺材是装死人的。”他说你看布告栏啊。各个年龄的人都有，小 baby 都有。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明天会在哪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下一分钟会到哪里去，没有一个人敢知道，敢说。所以老摩西他说：“我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们面前。”那么，在哲学上面有三大的这个问题啊，这三大问题大家都知道啊。在国内，你其实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你考试都要去考的。我们往下看，是哪三大这个终极问题呢？第一个啊，我们看疫情图后面那一幅。第一个，我到底从哪里来的？第二个，我要往哪里去？第三个，它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很有意思。一个叫做“我是谁”，这个大家可能更清楚一点。还有一种的表述叫做“我到底为什么而活着”。其实你仔细想想，你为什么而活着，就定义了你是谁。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就像一开始我们刚才讲的啊，保罗·萨特他所说的，他说 "We are our choices"，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抉择，就决定了我们是谁。那同样，你为什么而活着，也决定了你是谁。就这三大哲学这个终极问题，古往今来多少的哲学家，写多少的书论文在那里去讨论。哎，结果到了今年，这个新冠疫情一起来，每个人常常要面对这三个拷问。怎么拷问呢？我们知道国内这个小区啊都封起来啊，尤其是前一段疫情严重的时候，小区门口都有门卫。你一到这个小区门口，门卫就问你这三个问题：你是谁？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我每天都要面对这个哲学拷问。那到底这些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去面对？首先，你有没有想过？刚才我们说了，早上到底吃馒头还是吃面包啊？在这里绞尽脑汁啊，拷问灵魂。你说这个人脑子不正常？但是从另外一个极端来讲，你说这些终极问题是不是无聊啊？啊，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我管得了那么多吗？不要去想这些问题。大家请听好，在这些终极抉择、这些的人生极大的思考面前，如果我们也不去管它，那是不是我们的脑子里面 也有一些不大对的地方。怎么不大对呢？我们好像跟动物差不了太多了。如果是动物的话呢，它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啊，动物再聪明，它不想这个的。我们说这个猴子啊，很聪明，其实有人做过试验，啊，做个实验。这个猴子猩猩，从某些角度来讲，比人还聪明。我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多年以前，我看，我忘记是这个 NBC、ABC 或者 CBS 美国三大台当中，在这个晚间新闻的时候，啊，多年以前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就报道说日本人做过一个实验，发现这个猩猩它的短期记忆力啊，这样一种能力比那个大学生还厉害，很聪明。这个绝对是进化论的一个难题。那么，虽然这动物有的时候比人还强，比人还聪明，可是你从来不会看到，你到动物园、猴山你去看，那猴子精得不得了，吃饱了喝足了，那个猴子不会说来过来过来，咱们一起查经，我们思想猴生的意义，我们到底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这群猴为什么活着，他都不会去想这些问题的。动物跟人最基本的一个区别，虽然它可能很聪明，但动物呢，是在本能当中来行动的，一切都是出于本能。吃东西是本能，一切的生理需要是本能，害怕也是本能。动物有没有同情心呢？绝对有，啊，也有感情，但是呢，也是出于它的本能。只有人有这样一种的超越性。我们会去思想这些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那还是去参加啊，我还在以前的那个城市，20多年以前，去参加圣职追寻福音营，带了一些的同学，还有慕道的朋友。那次的讲员是沈保罗老牧师，沈保罗老牧师啊，我不知道有若哥的同工那时候。他们当年在香港传福音，香港都是那个高楼大厦，他们就挨家挨户的去敲门，请大家来听福音。那么敲到一家，主人不在，是这个保姆啊，国内叫保姆啊，这个其他地方可能叫女佣啊，佣人，保姆开了门。那么沈牧师就跟他说，说晚上几点几点，然后到几层，我们那里有聚会，来听福音。那个保姆就说，说没有时间呐。沈牧师说，传福音啊，传很多年，这个没有时间这句话呢，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打麻将有时间，下馆子有时间，去舞厅跳舞有时间，听福音没有时间。那么那天沈牧师就说，我又多问了他一句，说那你没有时间，你忙着做什么呢？然后啊，那位保姆说，忙着做工啊。他继续问他，他说，那你做工为什么呢？为了挣钱呢？那你挣钱为什么呢？为了吃饭啊。那你吃饭为了什么呢？吃饭为了做工啊。他就继续问他，你做工为什么作为挣钱啊？就这样问来问去，问了几次。但沈牧师说，突然他说，那位保姆他听明白了，他说，先生，晚上我来。哦，这个例子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满足我们那些本能的需要，我们需要去思想这些问题。如果要是2020年以前，我们可能不大去思想这些问题的话，我就追求这个世界啊，荣华富贵啊，功名利禄啊，加官进爵啊，这些啊，这个年轻一点的啊，就啊，追求考名校等等。我想进入2020年，值得我们思想一下了，值得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看下面这幅图，在1980年。 中国青年呢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个读者笔名实际上是他笔名叫潘晓，他说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就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粉碎四人帮啊，很多知识青年回城啊，那么呢面对高考啊，面对很多的一些抉择很不容易，许许多的不容易，在这些艰难当中发出这样一个感慨，说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然后呢，中国青年就把这封读者来信发表出来，引起了一个叫做"人为什么要活着"的这么一个大讨论。很多人就来信，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有许许多多的这样一个感慨。其实呢，不需要在这样的一种艰难当中，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我们可能都会去想。在每一个景遇光景当中，我们可能都会去想，几年以前我岳母岳父岳母来看望我们，说在家里面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岳母有一次他就讲了两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呢，这个人呢，从60岁到70岁呢，就像跑；70岁到80岁啊，就像飞啊。因为我的岳父岳母已经都近80，我的岳父已经80岁了。他说60到70像跑，70到80像飞。哎，我听我岳母这段话呢，我就特感慨。我感慨是什么呢？我感慨是这么的，我说从人一出生。0岁到10岁，像爬，小孩子刚出生像爬嘛，那时候很慢，总觉得好像长不大，总觉得什么时候能像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那样子。所以0到10岁是爬，10到20岁呢是走，20到30岁是跑，30岁到40岁是跳，40岁以后都像飞一样。这是我自己的感慨。有的人可能跟我不同，觉得30岁以后就像飞啊。我刚刚搬来北卡几天，19年以前，我和我太太一个人开着一辆破车，我开着那个搬家公司租来的那个卡车，2001年的时候到纽约上州罗村Rochester 去服侍主职堂，那时候20多岁，还不到30岁。那时候自己还蛮年轻的去探访。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国人跟我说你像个 high schooler， 说我像个高中生。那个时候刚出来服侍20多岁，就怕人家说我年轻。有一次到另外一个人家去探访，一敲门，女主人一开门看到我，冒出3个字，小牧师。小牧师，就怕人家说我年轻。现在19年过去了，转眼之间，最近和弟兄姊妹有许多的道别，我不止一次在讲台上讲道，也是忍不住激动热泪盈眶。很多的日子过去，离开的时候自己已经年近半百。去年教会有对夫妻我给他们受洗的。前一段他们也给老二做了婴儿奉献礼，我记得他们的老大一次带到教会里面来，坐在那个 high chair 里面中午吃饭的时候，妈妈给baby 在那儿喂饭，我就过来跟他们打招呼这对夫妻他们自己已经都在工作了，还不是在学校有读书，已经都工作了，年纪又大几岁，然后看到我走过来，就跟自己的孩子说快叫牧师爷爷但是小孩子是叫不出来了，他就开个玩笑，我一听这个立刻就紧张起来了，怎么就变成是爷爷了？好像人生真的像飞，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人说好像到了年老的时候才感觉到人生过一天就少一天，这个不尽准确，对每个人都一样，人生过一天就少一天。 从生下来，我们都是从摇篮到坟墓。那么人生的道路不仅是越走越窄，而且我们看下面一页，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反讽，就是世界上真正从来没有失败过的只有一样。当我们来思想这个生命的这个话题，生死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没有办法回避的，世界上真正从来没有失败过的只有一样，没有其他任何人是常胜将军。拿破仑不是常胜，曹操不是常胜将军，没有一个人是常胜将军，但是只有一样从来没有失败过，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死亡啊。在死亡面前，每个人最后都是一个失败者，都要向死亡来低头。我们听福音听过太多次，好多人用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例子来讲，是不是这样子？他死的时候跟耶稣差不多的年纪，因为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他对人生有两个懂。弟兄姊妹，你想，如果要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抉择只是在今生，只是在我世界上这些东西，只是在银行里面。我在国内有一次传福音，真正最有钱的人现在是在国内。我在国内有一次跟一位这个叫以前叫大款，现在不知道叫富豪还是叫什么，跟他谈福音啊。我跟他说呢，我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是一串的零。为什么一串的零呢？我是一个穷传道。那你在银行里的零比我多的多的多，一大串一大串的零。但是若是我们把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目光都定睛在今生的这些东西上面，最后就还是一串的零。你说没有关系，今朝有酒今朝醉啊，这个世界上不是这么说的吗？世界上说不求曾经拥有啊，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反正我在今生今世我享受了就完了。其实你在今生你拥有的越多，不管是金钱、名誉、地位，所有这些，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落差就越大，这悲哀就越大，都是暂时的。所以在圣经当中才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这么可怜。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他是亲自选择了死亡。你说只有一个人吗？这个好像也不对啊。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不是自杀的人都是选择死亡吗？不是的。那些自杀的人选择了三样，选择了死亡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啊，自杀的人就选择了三样，请大家一定要听好。他们选择了死亡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但是他们没有资格，没有一个人有资格选择死亡，因为我们生下来都注定会死。你想是不是这样子？耶稣他自己讲，他说没有人取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而且我舍了还要取回来。他是唯一一个不应该死、不必死、本来也不会死的人，但是他因为爱你，因为爱我，因为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自己选择我们今天能够拣选生命。我刚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之外敢说我有资格选择死亡，在死亡面前大家都是非常平等的。但是从另一句话来说，我们虽然不能选择死亡，我们却可以选择生命。 摩西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讲生死祸福臣民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拣选生命。他不需要跟你说去选死亡，死亡已经替你选好了，但是我们却可以去拣选生命。那么为什么在这世上到底有这个生和死的问题？孔子一直说，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幅图，孔子在那里讲到这个未知生焉知死，对我们的人中国人的影响太大太大了，所以我们往往就是着重今生，连很多宗教也是在这修这个今生。但实际上这六个字反过来，一定要反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若你知道永恒，知道归宿，知道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知道今天这一生一世是非常短暂的，你整个的人生的态度会不一样的。你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生活是一种真正的超越的生命，这叫做拣选生命，永远的生命，超越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么讲到这样一个生死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和大家提下面一个话题，我们看，就是关于罪的问题。请翻下面这一页。一方面我们会思想终极的问题，表明我们有永恒的追求，表明人不同于动物，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造人的时候，在每个人的内心当中安放了一个空间，除了神自己，任何的事物无法填满。这是圣徒奥古斯丁他自己说的，他说我们每个人里面有一个空间，只有永恒。刚才我们上午也听到端大端长老所讲的传道书，神造万事，各样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的心里面。那我们追求永恒，我们追求美好，同时我们也去面对许多的这些抉择啊。再看，这样一种道德的抉择啊。你看，中国古人讲说：“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啊，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孔子经过山东，他自己就是山东人。那么有一个泉水，上面写一个字叫盗，盗贼的盗。因为这个盗贼的盗，再渴我也不喝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礼记》当中讲的一个故事。在齐国有这个大的饥荒，有一个人呢，他就做好事，学雷锋啊，就开粥厂，摆了很多的这个食物在那里。看到一个人走过来，已经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端了一碗粥啊，然后左手右手这个食物送过去，说：“你来吃吧，接来食啊，不是这样客气，接啊，带有一种轻蔑的态度。”那个人说：“不吃。”这个良心发现，他过去向这人道歉。那个人已经累得不行了，他就跟这位慈善家、道德家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就是因为不受嗟来之食，我才饿成这个样子，然后不久他就死了。”曾子对这个故事呢发了感慨，他说：“人家跟你道歉了，你就吃呗。”但是也有人觉得说，这个人真正是有骨气的。我们在这里不去展开讲这项方面，但是我们知道，人会在这些是非之间要做出这个道德的抉择。可是问题是，我们人常常是会选择错的，有时候在一念之间，你该做的选择你没有做，你不该做的选择你却做了。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英文不好，就去看这个电视。现在的电视节目是越来越不值得看了啊。以前呢，有时候看看这个电视节目，有一个节目叫做 Candid Camera。 这个 Candid Camera 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把一个这个摄像头藏起来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在路边，或者是在一个公司的办公室里面， 或者是在商场。那这一集给我印象最深的 Candy Camera 是在商场里面设计一个场景，看所有这些经过的人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反应，有的时候是一个恶作剧啊，有的时候是让大家去做出一种的抉择，看大家怎么去选择。给我印象最深的这一集呢，是一个商场，它的这个糕点部门，你知道美国人烤的这个糕点放很多奶油是非常香的啊，隔着这个屏幕你好像都能够听出来，闻出来这个香气这个香味。然后刚出锅的这个 cookie 摆在那一块一块一大盘子。我们去商场不是常常有那个 sampling 吗？有这个去品尝一点。他这个场景设计是没有人在旁边看着，就摆一大盘的 cookie 在那个地方，然后设一个隐藏的摄像机，看所有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一位的女士啊，穿着一身的很这个大概看着就是很高级的这种工作这个正装，可能刚从办公室下来的，然后她就来到这个糕点部门，一看哎没人看着，然后她就去拿了一块 cookie 尝啊，尝了以后已经往前走了两步了，觉得哎不错，挺好吃的，左右看看没有人，又回来再拿一块 cookie。又尝了，觉得很好吃。那时候又往前走了两步了，他又回来，旁边不是有那个纸巾嘛 ，napkin， 就把 napkin 打开，一块一块一块塞了好几块的这个 cookie， 用纸巾把它包好，几张纸巾包好，放到自己那个高级皮包当中，然后哒哒哒哒就走了。然后背景当中就配很多那些的笑声，大家觉得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叫 Candy Camera 啊。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以前看过，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节目。我当时看了那个节目以后呢，我就想一件事情：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 Candy Camera 啊，有这么一台摄像机，它跟着你，跟着我，不是单单只是在某一个场景，它是1天24小时，1个礼拜7天，不管我们走到哪儿，不管我们说什么话，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甚至还有一点，我们内心当中所想的每件事情，每个念头全都给你拍下来，时间也不用长，就拍一个礼拜啊，我们说就拍一个礼拜，然后放个电影给大家来看啊，就在我们这个Zoom 的这个会议室里面给大家来看，我不知道哪个人愿意，我是不敢，我是不愿意。我知道我做过太多的这些抉择，我现在做牧师，有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来跟我说牧师多少年以前，我曾在什么样的一件事情上面啊，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直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后悔。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翻译呢，有时候翻译成生存或者毁灭，也有人把它翻译的更加的深刻一点。我们是随波逐流，还是奋起抗争？不管你是怎么样一个翻译，但是实际上讲到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无奈，使徒保罗也面对这件事情，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当我们讲到这个生命的抉择、生命之问的时候，这些终极的拷问，像背后面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自己的这个罪性。刚才我们听这个相声也很有意思，他们也在讲到到底是不是好人，我们没有办法去战胜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罪行，在我们很多的抉择当中，常常是顺从我们里面的黑暗。但如果是我们总是顺从这个黑暗去做抉择，最后我们一定就是走向那个死亡之路。我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我就读的这个大学，那么比我们高一届，有一件事情在整个学校当中产生轰动，甚至在全市 产生轰动，上了报纸，上了新闻，北京电视台、北京晚报都去采访。什么事情呢？毕业班的两个女同学，这两个女同学呢，关系特别好，啊，人家说她们不是姐妹胜似姐妹，每天一起去食堂打饭，啊，上课的时候坐在一起，自习的时候也在一起，哇，人家讲说，大学四年有这样的好朋友、好姐妹，都值了。两个人关系好到一个程度啊，申请留学美国的时候，申请到北美来留学的时候呢，两个人共用一个电邮账户。这个其实也不单纯是说因为两个人关系好啊，今天两个人再好关系再好，也不需要去分享一个电邮账户。那时候电邮可不容易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25年以前，95年的时候啊，那时候我用电邮，那还叫做 Pine 啊 ，Telnet。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那些了，是没有界面，就是一个黑屏，但是在那敲，来上电邮。但是在当时，那就是最先进的科技，可以跟这个北美的教授能够更快的联系，方便的不得了。所以他们两个人申请共用一个电邮的账户。有一天，这对好姐妹当中的一位去机房上机，然后呢一查这个电邮，发现自己的好朋友得到美国密山，他们都是心理系的啊，北京大学心理系的，得到密山大学心理系的这个博士录取和全奖学金，啊，那个时候密山大学心理系非常好。那么，我在这里虽然问大家没有办法听到大家的这个啊回应啊，如果你是在机房上机的这个好姐妹，看到自己的好朋友拿到这样的一个，既是录取又是全奖学金，很好的一个学校，你会做什么反应？你会做什么抉择？我直接告诉大家，他做了什么事情。我有时候在各地讲到，问大家，他们说这个啊，把这个电邮删了啊，删了的人可能还觉得还觉得这已经是够坏，这就够善良的了。他不是的，他是以自己的好朋友的名义给教授回了一封信，说我不来，然后再删。来的信、回的信都删得干干净净的，就跟没这个事儿一样。那后来怎么这件事情这个暴露出来呢？因为教授不理解嘛，啊，这个又是给你全奖，然后这个我们又申请的时候又这么喜欢我们学校，哎，怎么突然？这个很简单的就说不来了呢，就给他发平信，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实在不行，不给你保留一年，明年再来呀、啊，等等。那一拿到这个信，整个事情就败露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回过这个电邮，也没有收到过这个电邮啊。这个事情后来一直打官司，打到北京海淀法院。那么记者去采访，我现在印象还很深。那天晚上啊，我正在那端着饭碗，在那吃饭。看那个电视，电视屏幕也不大，那是以前的，虽然是彩色的吧，但是不大的一个屏幕。然后呢，也不是像现在那种高清，可是就是在那个模模糊糊的那个屏幕上面，法庭当中，双方之间是怒目相对。本来人家说他们是好的不得了的这个好朋友，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完全的翻脸。我当时就感觉啊，就看到那一幕，就感觉如果你有一把刀，你可以把这个法庭上的空气一切两半。就是那样的冷，冰冷。我记得我端着这个饭碗啊，端着这个饭碗，然后就突然一下就觉得好像一股凉气从这个后脊梁骨插一下就上来，一直到脑门。我当时就想一个问题，想什么问题呢？如果我去机房上机，我看到我的好朋友也拿到这么好的这个录取，我还在这等着呢。什么都没有啊，我会怎么反应？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大概会这么做。我叫什么呢？哎，虽然也想啊把这个删了，但是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儿。我不但不会去删，我一定还会去找到我这个好朋友，在第一时间，很快找到他，恭喜你，太棒了， 你拿到这个全奖了，但是内心当中说的轻一点吧，说的轻一点，总是有那种酸酸的那个感觉，那种嫉妒的感觉。其实这就是人性啊。我们看下面一页，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大部分的人最后在面对这样一个关键的生死的问题上面，我们都是不断的做出罪恶的选择，错误的选择，最后走的是那条灭亡之路。但是另一个要找着，你要去生之追寻，你要去寻找，走那个窄门窄路真的是不容易。我和我太太在大学里面是同班同学啊，那么人家都说又是同班同学，又是一起出国，我们呢还是一架飞机飞出来，刚刚结婚不久啊，各自到不同的大学去读书。人家说真是多好啊，可是不知道的是，我们夫妻在大学里面谈朋友的时候就常常的吵架，打得一塌糊涂，在人面前装得人模人样的，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我是一个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啊，我向大家承认。今天有时候讲到有人不相信，我说其实现在呢也仍然还有，只不过感谢神，神在帮助我去改变啊。那么那时候我就总是跟我太太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我太太呢，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所以他就常常也是跟我这里两个人打呀闹啊，这个争啊，觉得结婚了好一点吧，结婚了到了美国来还打。我都已经信了耶稣了，我都已经受洗了，搬过去跟他一起团聚，然后呢是三个卧室，三个 bedroom 那个公寓啊，跟我们同住另外两个房间的那个同学，因为跟我太太更熟一点，我去投奔他嘛，就小声的跟我太太说，他说你这个老公啊，虽然人看着这个又瘦又矮的，这个打起架来真害怕呀，让我们都不敢出来，什么都敢摔，以前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前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然后呢到了教会去啊，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嘛，后来我太太也信主了，她信主的时候她还做见证，她的见证还是说看到自己的丈夫生命有改变，也确实是啊，也承认有所改变，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脾气还会上来。后来有一次教会当中有一个老弟兄啊，我管他叫黄大哥，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啊，我听了我特高兴，我说对对对，我就喜欢这句话。然后他后面马上又跟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做头的要带头认错。我就愣在那个地方了，我从来不认错，从来都是他的错，我为什么要认错呢？可是那时候刚信主，有一点比较好啊，比较乖，比较听话，那么叫操练。那还有一件事要操练，这个圣经以弗所书讲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夫妻以前吵起架来呢，就是先是热战，摔锅摔碗，然后就冷战，几天不讲话的，谁先讲话谁就输嘛。所以呢，晚上躺在床上，那天我们也已经学了圣经啊，以弗所书不可含怒到日落，晚上躺在床上啊，白天吵了一天的架，背对着背，谁都不敢睡觉。为什么呢？一睡觉，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的日落是一天的结束，对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你一天结束以前啊，要把你的这些怒气要解决了啊，所以我们就谁都不理谁。我那时候就想到老弟兄说的这句话， 要带头认错。那是我第一次，真是心不甘情不愿啊，很不愿意这么去做，但是没办法，困嘛，所以呢，我就拿这个胳膊肘去杵杵他，然后那边有一个声音说：“干嘛？”我就说：“要不咱们说一说？”说就说。然后我就先坐起来，我就坐起来，他也坐起来，我就先祷告。那我一祷告呢，我太太跟着祷告。两个人一祷告，一认罪，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有时候我们夫妻这个打架打到最后啊，那个是非常耗费这个精力的。一开始为了一件什么芝麻蒜皮那个小事儿，在那吵，我们全都忘了。啊，因为都翻旧账嘛，啊，把一些旧账全都翻了，哪个话狠，哪个话伤人，就说哪个话，都忘了。但现在两个人一低头一祷告，我发现好的不得了，到今天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这是打心底里面跟弟兄姊妹分享。2005年的时候，这个我曾经有一次也是差点搬家，但是后来呢，因为我要去的那个城市，那个教会帮我申请的签证，没有被批准。没有被移民局批准，所以我们就留下来继续在当地职堂。就在等候那段期间，不知道下一步是在本地，是到外州，还是甚至要回国。有一段时间后来签证真的是没有批啊，就是这个在美国的居留就是变成非法，没有身份了。还好我们所职堂所在的所在的美国教会帮我很快就递上了一份申请啊，这是后话，感谢神。那么就在那个等候的期间呢，我就问我太太，我说如果咱们没有信主的话，咱们到底会在哪儿？她就回答这么一句话，完全正确。虽然她把我的这个问题听错了，我是问她说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她怎么说的呢？她说没信主啊，早离了。如果要是没有认识耶稣的话，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的婚姻，我们三个可爱的孩子。我早就被我的这些错误的决定，不但是伤害到我的太太，伤害到我自己，伤害到我的家人。所以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我在讲什么呢？我说其实呢，我们算算，如果你从一个更广阔的永恒的眼光来看啊，我们在地上短短就几十年的时间，到天上去是没有这个夫妻的关系的。圣经里明讲啊，在天上我们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所以就是地上这短短几十年，那人再早结婚，今天20岁结婚已经很早了，对不对？20多岁结婚，30岁结婚，可能有的人还稍微晚一点。你夫妻在一起，最长最长，如果你到60年，不得了了，是不是？50年到金婚，60年到钻石婚，是不是这样子？很少有的。那么在你这几十年的婚姻当中，刨去柴米油盐酱醋茶，上班，子女，所有这些你要去照顾的事情，每天睡觉都占了7、8个小时，真正能够夫妻在一起，心对心交流，这个时间很短，非常的少。美国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调查，美国的夫妻啊，美国的夫妻平均一对夫妻一天是5分钟的 communication。心对心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间，就5分钟。我跟好多夫妻做婚姻辅导，他们跟我说：“牧师啊，如果要是我们每天有5分钟，我们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5分钟都没有。”然后我就跟弟兄姊妹说：“可是你想想，平时跟你最爱的，这是你的枕边人呢，这是你最重要的一个人，你跟他表达你的爱意，是不是啊？”表达你的欣赏，表达你的感激，讲出你自己心里的喜乐、苦闷，好好的两个人一起来同心祷告。这个交流的时间你没有多少，可是，一吵起架来，一打起架来，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半天，多亏呀！你知道我做牧师最长一件事情呢，就是去给人做婚姻辅导，而且呢，中国人比较含蓄一点啊。一般夫妻之间有小问题呢，不去找牧师的，这电话打到你家了，这就是危机介入了，一般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跟大家开玩笑，我说这个电话几点打到我家， 我大概能够判断出来那边电话那头吵成什么样子。电话来得越晚，越紧急，12点以后来的，这个已经是赶快就去啊。有一次一个电话也是啊，夜里大概就是12点左右打到我家了，我开车赶快到他们家去。一开车开上这个 driveway，从2楼啊那个窗户上面，天女散花一样，那个衣服哗一堆一堆的就往下扔，连那个衣件都没有拆的，就是哗草地上一地的，就这样子。然后有一次，那个更晚，都过了午夜了，电话打到我家，赶快来，我去了，开进他们小区，刚一开进那个路口，看到前面警灯哗在那一串的闪，天也黑，我也看不清是几辆警车，反正绝对不是一辆啊，至少2辆，可能3辆。一串的闪，啊，这个打911了，报警了。我一进屋，那个警察呀，一屋子警察，有男的有女的。我一进屋，他们就很紧张了。警察一回头，立刻这个手就放在腰上啊，这个就扶枪，你干什么的啊？他们很紧张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牧师，他们打电话让我来。哇，这个警察一听是牧师来了，几个人都在那喘一口气啊，好像就松了一口气一样子。然后呢，就开始跟那个。丈夫妻子，我这心里也纳闷呢，因为一般呢，如果要是一打911呢，绝大部分情况呢，这个丈夫吃亏，丈夫要被铐走的。我进来一看，我明白了，在一个屋饭厅那边，太太抱着孩子，孩子很小，在那哭。我再到另外一屋客厅那边一看，哇，这个花盆也倒了，然后地上一地的土，丈夫叉开两个腿坐在地上也在那哭。这下这个美国警察他不知道他怎么办了，他没办法了。所以呢，看到这个牧师来了，就是说了啊，这个，哎，你们要好好那个，要听话啊，你们牧师来了，把你们交给牧师啊。几个警察就溜了，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做这个婚姻的辅导。哎呀，这些事情太多了，我说我们真是想不开呀，没有智慧嘛。好了，那天我在教会呢，就讲这个事情，讲到一半的时候啊，就讲这个婚姻的问题，讲到一半的时候，看到教会一个姐妹进来。然后就坐在最后一排，就听我讲这些事情。敬拜结束了，他冲我就走过来了，然后就问我说：“牧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晚了吗？”我说：“我猜个八九不离十，在家里跟老公吵架了，对不对？”我说：“是。”然后他跟我说：“他说牧师，我听进去了，我真的是傻，没有必要，我回去就跟我老公和好。”弟兄姊妹们。请仔细想想，我们如果要是有这样一个永恒的眼光，我们今天很多的抉择，我们会做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跳过一下，我们看下面一幅图，再下面一幅图，这些实际上我们都是已经讲过的。好，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回到前面这幅。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呢，可以说是圣经当中最有名的一节经文了，把所有的福音都涵盖在这个地方。神爱你，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就做这样一样的抉择，叫做信他，就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拣选生命，你要来回应他，要来做这个抉择，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去走。不要再跟随这个世界。你知道国内有一个节目，我从来没有看过，一集都没有看过，叫相亲的节目，叫《非诚勿扰》。《非诚勿扰》几年以前呢，出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好多的新闻都在报道，说有一位的女士来相亲，讲了一句有名的话，她说：“我宁可坐在宝马的后座上面哭。”我也不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笑，这也是一种的抉择，对不对？他就是意思，我要嫁一个大款。即使我跟他的婚姻非常的不幸福，我就坐在这个宝马车的后座上哭，我都值。 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笑我都不要，就不愿意嫁一个穷光蛋。那么还好啊，我看到好多的网民，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和评价，说做人不能这么物质，不能单单只是看金钱，看这些外在的东西。真的，我们里面灵魂的最深最深的需要，我们需要去满足。神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应许，我们再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说，你们若寻求我，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神也应许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最后这一节，感谢神，今天上午伦大当长老也有用。启示录22:17，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啊，他引的一节是我站在门外啊，叩门啊，也是都是来自启示录。神问我们愿不愿意，肯不肯来到他的面前，来拣选生命，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面。还是你选择说我跟随这个世界，跟随这个潮流。那么不单是如此，其实如果你回去看《生命记》，我们再看下面，《生命记》30:20，前面说你要拣选生命，神说你要爱耶和华，听神的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你是不是真正的爱主？听他的话，专心的跟随他，这是信靠他的意思，这是做正确抉择的意思。我们多年以前，我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位慕道的朋友，他后来信主了，他丈夫呢在这个大学里面做访问学者，他是过来陪读，然后就信主了。那么这位姐妹信主以后呢，她在这个刚来，她就去申请当地社区大学。申请社区大学，后来受洗那天啊，晚上他打电话到我们家来，白天受洗，晚上打电话到我们家，我太太接的。他说呢，这个我刚来啊，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想申请社区大学读书，把这个表格已经拿回来，他说像我已经都填了。怎么填的呢？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我们本地住了多久？如果要是超过6个月的话呢，学费就一半，就算是本地的居民。可这个东西没人去查，没人去查。他来了很快，他就信主就受洗，他还没有6个月。然后他就说：“他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填呢？”那我太太跟他接电话，就说：“我们不能撒谎啊，这是犯罪啊，这个不能做。”挂了电话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想啊，他既然电话已经打到咱们家来了。”就说明他心里不平安，圣灵已经在他心中动工，他愿意跟从主，所以他打这个电话问我们，我就是你起来给他引导啊，我们就为他祷告就好了。哎，真感谢神。转过来礼拜五团契聚会，这个姐妹主动要求做见证。她说那天打电话到他们家，然后王静，就我太太叫王静，就给我一讲啊，她说对啊。他说第二天我去这个学校送这个申请表的时候呢，说我就交了一份新的申请表，老老实实的填，吃亏也填，因为你知道访问学者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啊，这个收入不是很高，让他们还有孩子，那虽然说社区大学的学费不是那么贵，但是也是一笔开销，但是他说我愿意跟随主啊，我不做这个撒谎的事情，就老老实实的填了，交上去以后人家跟他说学费半价，啊，然后他就跟他说那个你好好看啊，我这个还没有过6个月啊，啊，然后人家就跟他讲了，他说你来的是时候，这个礼拜我们特价，所有人都是半价啊，所以他就当时就做这个见证，给我们讲说感谢神， 啊，弟兄姊妹，今天要听好啊！我绝不是在这里说啊，说你信了耶稣了啊，你这个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听从神的话，神就一定也给你这种的这个便宜赚。有的时候我们吃亏，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做出正确的抉择，还是愿意跟从主，因为说到底，你会做到最大的祝福。我们教会以前有一对夫妻，已经搬走多年，我们都还联系。他们呢，是这样一个情况，也是在慕道期间，也是夫妻两个人呢，打得不得了，而且那一次呢，真的是后来报警了，丈夫还被警察抓去了，然后又放出来，所以他们呢就两个人这个气都非常大。太太呢，这个被打了，她说我爸妈都没这么打我，所以两个人都是一定要离婚。但是在这个法庭上面，这个婚姻法庭 Family Court 呢，这个法官我觉得真好，这个法官大概是基督徒的法官啊，他这个判决我估计今天大概这个法官可能不敢这么判了。法官说不判你们离婚，你们要去接受辅导，到哪儿去接受辅导呢？因为都是中国人刚来不久，英文也不好，找教会，那教会给你们做辅导，这是法官的判决。所以就这样子来到教会，那我给他们做这个婚姻辅导呢，两个人一开始都是气都非常大，而且两个人都觉得好像我向着对方。我跟他说，我也不是向着你，也不是向着你，我是向着你们的婚姻。都听不进去，完全听不进去。直到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我在跟他们讲着讲着，实际上就是讲福音，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我就跟他们讲福音。然后突然，我就听到丈夫冒出一句话来，他说什么呢？他说："哎，也是啊。"就这么一句话，原来也是他很骄傲的，都是读博士，在国内就已经很高的学位，来这边又继续读，经历这些事情啊，我这个婚离定了，看他就不顺眼。但是我说，你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能不能想到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的问题？当他说到说"哎，也是"，我知道有希望了。后来就越来越顺，越来越顺，他们都信了主，受洗，现在家庭也非常的美满，在别的城市继续有很好的侍奉。爱，听，靠，爱主，要听他的话，要专心的依靠他。我们传福音。不是单单只是说，你说我口头承认，我信耶稣就完了。你真心的跟随他，在你生命的每一项的抉择，都按照主的心意来做，他真的能够大大的祝福你，祝福我，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经历过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最后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看后面下面一幅。我这里不能够控制，我们这里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所谓的觉知的祷告，是一个我们认罪悔改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一个祷告。我们在屏幕前面的朋友们，慕道的朋友们，如果您愿意，就请您和我一起，我祷告一句，您就打心底里面来重复一句，我们来接受主的爱，来拣选生命，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感谢您，因为爱我，神成为人，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神。 如果啊，您刚才做了这个祷告，我们请看最后一页。那么呢，请大家在这个 chat 啊，就像今天上午这样子，您在这个 chat 当中呢，就打一个字母 A。这 A 是什么意思呢？三个方面：第一个，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第二个，我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大爱，为我死，为我复活；第三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们啊，慕道的朋友啊，如果您愿意相信接受，感谢主，对，就在您的 chat 这里，感谢赞美神啊，你就打一个 A， 我们就知道啊，因为我们是网络的这个聚会，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场啊来啊这样的呼召，请大家走到前面为大家祷告祝福，但是我们的心与大家在一起。感谢赞美主啊！如果您愿意接受主的大爱，我们就用这样一种的方式来回应，好吗？啊，就打一个字母 A， 我们的表示神都看到，这是我们一生当中能够做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这是拣选生命，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其他的慕道的朋友啊，你可以继续啊，你只要愿意，不要彷徨啊，不要犹豫。来到主的面前，义无反顾的来接受他的生命，来拣选生命，感谢赞美神啊！在地上一个罪人悔改接受主，在天上众天使都要说哈利路亚啊！感谢赞美神，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还有慕道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接受主，就请您继续在这里就打一个 A 啊，做一个回应，好吗？啊，感谢神，感谢赞美主，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再多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哪一位你说我还有一点的犹豫，没有关系的，你就凭着信心，你只要承认，你说我确实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我自己的罪的问题，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来到世复活，我接受他，我愿意跟随他，我愿意爱他，听他的话语来信靠他，这就是福音。感谢赞美主啊！感谢主。还有吗？我们还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接受，就请你在我们的屏幕这里打一个 A 好吗？还有没有？感谢赞美神，感谢主啊！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在祷告当中，如果哪一位啊，您还愿意继续回应，还可以继续来打一个 A， 让我们知道。亲爱的主，我们同心来到您面前，在这世上有苦难，在您的里面有平安，这世界充满了黑暗，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生死的问题，特别真的是在这2020年，好多的恐慌，一件接一件的事情更加的促使我们思考生命的话题。主耶稣啊，纵然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资格说我们能够选择死亡，你是真正为世人选择死亡的那唯一的一位，但是神你因为爱我们，却让我们能够选择生命。主耶稣，感谢赞美主。主要为许许多多的同工，我们知道办这个网络福音营其实也有更多的挑战，技术上的挑战，很多时候要更加的紧张，为好多同工在幕后辛劳的摆上，向主献上感恩，也为我们慕道的朋友今天在这里做了这样一个回应和决定。今天上午，今天下午，他们说愿意接受主，愿意来拣选生命，主所赐的永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超越的生命。我们不再随从这世界的潮流，不再随从我们里面的罪恶肉体，我们愿意照着主的心意和吩咐去做，这就是福音。感谢赞美主，求主施恩，求主赐福，特别的悦纳，祝福每一位刚刚觉知的弟兄姊妹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说你要重塑他们的生命，翻转他们的生命，提升他们的生命，让他们为主 做美好的荣耀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